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从创世纪的一开始，我们已经聊到了以撒这个人物，而我们不断在谈的一件事情，就是人之所以偏离神，其实是因为人没有完全遵行神所说的。神所说的在这里是非常关键的，因为神说世界就，神说世界就，可是神对人说，人却不如此就，人却自己有他的想法，因此这个世界原本的那个美好，因为人的不顺服而被破坏掉了。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上有事情是不照着神的心意来走的，那个就是人。而在人挫败被罪所辖制之后，其实创世纪不断的让我们看见罪不断的扩张，可是也有人跟神的关系却越来越紧密。换一句话说，我们可以从创世纪这样的一个故事线里面，我们可以去看出到底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如何的建立，或者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如何从罪的辖制里面可以脱离出来，成为一个跟神重新建立关系的人。换句话说，人堕落了，可是人也能够恢复，至少神希望我们能够恢复成原来他所创造我们的那个状况样子和跟他的关系。而这个礼拜呢，我们要来谈以撒的儿子雅各。雅各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抓。因此你可以说以撒替雅各取名呢，取名就是取名为抓抓。雅各的故事呢，会让我们看见雅各从小呢就不愿意落于人后。他出生的时候呢，他是抓着他的双胞胎哥哥的腿出来的。似乎透过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描述呢，圣经似乎想要告诉他的读者说，嘿，你看看这个人的个性多么不服输，多么不愿意放弃。雅各的一生真的是用尽各种方法来抓住机会往上爬。雅各用尽方法骗得自己的兄长以扫换得了长子的名分，又骗过自己的父亲以撒换得了父亲给长子的祝福。这些看似近乎不道德的骗取行为，最终其实都是为了得到原本不属于他的祝福。各位弟兄姐妹，你可以看见雅各这个人真的抓起来了，毫不手软，一定要得到为止。雅各生命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他如何紧紧的抓住神。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在创世纪32章6到12节。创世纪32章6到12节。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在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恩、一切慈爱与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首先读的这段经文呢，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雅各听到自己的哥哥带着400人来迎接他，他会如此的惧怕和愁烦？原因是这样子的，因为在这个之前呢，雅各偷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以及属于长子该得到的祝福。所以雅各自己啊，心里有鬼，他认为呢，以扫带着400人来迎接他，不是来迎接他的，是来报仇雪恨的。 因此他当然会惧怕囚犯。雅各也因为他偷了以扫长子的名分和祝福，他觉得以扫要追杀他。事实上当时以扫的确是想要追杀他，因此呢，这个他的妈妈利百加呢就叫他回娘家去投靠舅舅拉班，也就是回到亚伯拉罕的故乡。而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至少14年呢，雅各是根本没有回到迦南。为什么？因为他不想要被以扫追杀。所以换句话说，虽然经过了超过14年的时间，雅各回到了迦南，他一听到哎呦，以扫带了400人要来找我，他最害怕的，可能那14年都过得不好，因为这件事情而害怕的那个原因又再一次回到他的眼前。他以为以扫要来击杀他们，所以他就把所有的财物和人分成两路，试图来减少损失。你就可以看见他有多害怕这件事情，他有多担心以扫对他会造成的伤害。各位弟兄姐妹，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心里面也有很多的鬼，我们自己心里面也做错了一些事情，以至于我们心里面有一些挂碍，以至于我们有很多的惧怕，而甚至这些惧怕呢，让我们开始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做事。当然我们的方式也很聪明啊，我们就把人一分为二啊，对不对？把所有的财物人都一分为二，再怎么样我也可以减少损失嘛。诶，这很厉害的风险管理。可是关键不是在这里，关键在于或许你做了很聪明的风险管理，但是你是不是心里面有一些挂碍的事情阻碍你，阻碍你，让你活得充满惧怕，让你活得充满恐惧，让你活得一片落叶掉下来你就害怕的要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在这个时刻你会选择回到神的面前吗？还是你会选择想尽办法用自己的方式呢？很有趣的是，雅各在面对自己焦虑的时候，他选择了向神祷告。重点是他祷告了什么。首先呢，他对上帝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上帝，我父亲以撒的上帝啊。哇，听起来很棒的开场白，对不对？这个起手是超棒的。但是啊，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雅各什么都说了，就是没说你是我的上帝。可见啊，雅各啊，自己跟上帝在这个时候还没有那么亲密，只是啊，在为难中，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他干脆把祖宗的上帝都搬出来挡一挡。直到这件事情的尾声，雅各与上帝的使者摔跤的时候呢，雅各才说，我面对面见了上帝。可见呢，雅各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当以扫派了400个人要来找他，雅各非常害怕的时候，雅各压根他跟上帝可能没有什么亲密的关系了。但是还好，还好，雅各记得在这个危难的时候，他会回到神的面前。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在碰到困难寻找的时候，在碰到困难寻找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跑去寻找上帝。我们自己知道自己跟上帝似乎很陌生，甚至过去因为惧怕而不敢面对上帝，或者因为惧怕而处在一种恐慌里面，以至于我们活在恐惧的里面，一直都没有好好去寻找上帝。可是各位，雅各的故事让我们看见，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都可以随时跟上帝建立一个面对面的关系。上帝总是在等着我们回到他的面前。而雅各为什么原本他讲，哎呀，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上帝，我父亲以撒的上帝啊？各位，雅各原本的意思啊，其实是要套套关系啊，没辙了，现在只能拉关系了。他再怎么样啊，也要跟神说，哎，好歹你也看看你跟我爸我爷爷的交情吧。雅各的这段祷告的第二个重点呢，是他对上帝说，你曾对我说，你曾说。 雅各的祷告应用了神的应许，也就是神曾经答应他的事情来求告神。第一次在第九节的时候，他说神曾经答应要后代他，然后他就说明神如何的过去，如何后代自己。他说，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他说我不配得，其实他是在数算神过去如何后代自己。而这个后代呢，让原本两手空空，只有一个杖能够过河的人，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却能够将他所有的财物还能够分成两队。雅各对上帝说，你曾经对我说，并且你真的曾经厚待我。雅各原本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或许只是，嘿，上帝啊，你曾经对我这么好，你现在可不能不讲义气对我不好哦。你曾经对我这么好，你要前后一致哦。你过去对我好，你现在不会这么不讲义气吧？不然你过去对我好是什么意思呢？雅各竟然还会用这一招，就是雅各对神祷告的第二个部分。接下来第三个值得观察的，在雅各这个跟神祷告的这个内容里面呢，在第十一节里面，他向神求自己能够脱离哥哥以扫的追杀。他用神过去说过的话来提醒神说，哎，这可是你说的，你要负责任哦。在第十二节里面，雅各对神说，嘿，你曾经说我必后代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他想的是，如果自己被杀了，甚至家人被杀了，嘿，神的应许就不能实现了，对吗？所以他提醒神，嘿，你说过的事情啊，你要救我脱离以扫的手啊，不然你如何后代我，你如何让我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呢？雅各原本的意思啊，是跟神谈守约定这件事情。哎，你要记得你要守约定啊，你要记得你要讲信用啊，你可不能出尔反尔啊。各位弟兄姐妹，这是雅各的祷告。雅各跟神拉关系，为什么他跟神拉关系？因为他知道关系是让神能够帮助他的关键。雅各也跟神谈前后一致，你过去对我这么好，你现在也要对我好啊，你不能前面对我好，后面随便弄啊。为什么他要跟神谈这个？因为他知道这是神帮助他的关键，他现在需要神的帮助。雅各还跟神谈，你要守约定哦，因为他知道守约是让神帮助他的关键。各位弟兄姐妹，雅各真的走投无路了，他想尽办法，他抓了一辈子，现在走投无路了，他只能抓他唯一能够抓的了。而他知道他要抓住的是什么，他知道他要抓住的是神啊，我们是老交情哦，至少我爸我爷爷跟你是老交情哦。哎，神啊，你过去对我还不错，你现在不能对我不好哦，前后要一致哦。神啊，你过去答应我的事情你要做到哦，不能出尔反尔哦。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关系是让神帮助你的关键，那我们要反过来问，你跟神的关系如何呢？如果前后一致是让神帮助你的关键，那我们也要反过来问，你对神是不是也前后一致呢？如果守约是让人帮助你的关键，那么我们也可以反过来问，你是不是也守了跟神的约呢？雅各啊，跟所有每一个在社会里面，甚至在你生活里面，在职场里面，你会碰到的那些很会抓机会的人一样，想尽办法抓住自己的每个机会，抓住别人答应自己的事情。若是对人呢、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哇，这样的人啊，真的是唯利是图，居心叵测。但是各位，雅各的确用这样的方式对人。他对他哥哥就没有太好，他骗了他哥哥的长子名分，他还骗了他爸爸那个属于长子的祝福。但是雅各也用同样的态度对神，他紧紧抓住神。 这就是我们需要学会的，在各样的事上都紧紧抓住神，想尽办法用尽各种方式紧紧抓住神，抓住神的话，也相信神的话必定应验。有趣的事情是，我们时常用这样的方法抓我们想要的，我们却很少用同样的方法抓住上帝。换一句话说，我们常常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抓我们想要的，但是我们却很少同样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我们的主，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即便雅各的故事让我们看见，其实雅各不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但是即便他是这样的人，当他紧紧抓住神的时候，神依然对他守约施慈爱。各位弟兄姐妹，或许我们不够完美， 我们过去可能对神没有这么的尽心尽力，但是现在都还来得及，随时都来得及。当你紧紧抓住神的时候，神依然会对你守约施慈爱。雅各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不是单单有了神给我们的约就好。雅各作为以撒亚伯拉罕的后代，似乎他是活在那个继承的约了里面，没有错。但是雅各的故事让我们明显的看见，我们不是单单有了神给我们的约就好，我们还需要尽心尽力的活出一个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雅各的抓呢，让我们看到尽心尽力的典范，他想尽办法抓住每一件事情他能够抓的。当然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记得他要去抓住神，他要去抓住跟神的关系，他要去抓住神过去对自己的恩典，他要去抓住神已经说过的话。你觉得你过去是一个对神尽心尽力的人吗？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为了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我们都曾经非常的努力，用我们的巧思，用尽我们所能够做的，为了要在这个社会上能够活得好。但是你抓紧神的程度也一样吗？甚至加倍的努力吗？还是因为你知道神是一个守约的神，他必定不会丢弃我啦，哎呀，所以没关系啦，我们就忽略了，就随便了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尽心尽力的活出一个与所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以弗所书四章一节，保罗就对我们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各位弟兄姐妹，你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原因让你在社会上想尽办法抓紧？是因为怕没有办法生存吗？是因为怕失去机会吗？是因为怕没有办法过得更好吗？是因为怕辜负大家的期待吗？那么我要请你们去思考的问题是，那什么原因让你不会去紧紧抓住神，甚至加倍的紧紧抓住神？难道你不惧怕吗？难道你不担心失去神吗？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在雅各的故事里面，我们看见他紧紧的抓住他所能够抓住的每一个机会。主，他更重要的是，他因此他紧紧的抓住你。主，求你让我们看见的不是那个唯利是图的雅各。主，求你让我们看见的是那个他想尽办法用尽他一切所能的紧紧抓住你的雅各。主，是的，雅各看重他与你的关系，虽然他在 害怕的时候，在姨嫂来找他的时候，他跟你的关系可能还很淡薄。但是雅各却看重，他知道这个是重要的。主，雅各看重你过去给他的恩典，他也知道你是一个不改变的神，他知道这个是重要的。主，雅各就算是如此的不完美，他依然知道你是守约的神，他知道这个是重要的。主，因此当他走投无路，他回到你面前的时候，他知道他该如何重建跟你的关系。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来爱你，尽我们所能的跟你建立亲密的关系，尽我们所能的对你我们自己态度也前后一致，不是今天爱你明天就把你忘了。主，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也是一个守约的人，让我们学习守我们自己跟你之间的那个永恒的约。主，愿你帮助我们。主，感谢你恩待我们。主，也求你让我们学习你的样式，也来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回到你的面前，重建跟你的关系，在你面前活得前后一致，也持守我们跟你的约。谢谢主，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